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麦卡锡公布债务上限提案遭到拜登拒绝。意大利和台湾加强芯片合作，暗示可能放弃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华尔街日报》指出，台积电反对美国芯片补贴的附加条件。硬碟大厂 Seagate 违反华为出口禁令，遭罚款3亿美元。韩美结盟70周年，尹锡悦下个星期将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小罗伯·肯尼迪宣布争取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公布了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关于债务上限的法案，但是遭到拜登拒绝，并对该提案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因为他将大幅削减关键项目。根据麦卡锡公布了这份擬議法案，计划在削减联邦支出的同时提高债务上限，并希望能够在下个星期就通过这项法案。这项法案将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暂时提高1.5万亿美元，或者是允许提高债务上限到明年3月，来确保在选民选出下任总统之前，拜登必须同众院共和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法案还计划在2024年财年削减13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的支出总额回到大概2年前的水平。对此，拜登真的提出了猛烈抨击，主张现有福利和财政支出必须能够维持。另一方面，目前留给华盛顿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专家预测，如果债务上限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最早可能会在今年6月出现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据彭博社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意大利工业部官员最近在度同台湾官员私底下谈话时候暗示，在意大利寻求同台湾加强半导体增产同出口合作机制，可能愿意退出同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但是这件事必须由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作出定夺，目前他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意大利是7大工业国集团里面唯一签署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尽管这份谅解备忘录自2019年初由意大利前总理孔蒂签署以来几乎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仍然被中共认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而除非意大利放弃，否则这个协议会在2024年自动签约。对此，意大利工业部发言人不愿予以置评。近来台湾和意大利的互动持续深化，比如外交部这个星期宣布将在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新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来增进双边实际关系，未来将提供意大利北部8大区的商务、观光、侨务、领务及海外国人急难救助服务，目前各项业务正在筹办当中。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独家报道，台湾晶圆大厂台积电正在推迟华府对芯片工厂补贴附加的一些条件，并考虑为亚利桑那州的2间工厂申请大概60亿到70亿美元的补助，从而令到美国政府的补助总额高达150亿美元。知情人士指出，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的2间芯片工厂投资400亿美元，担心美国可能要求分享工厂利润，并要求交出有关营运的详细信息的规则。报道指出，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表示， 美国的附加条款可能会阻止芯片制造商和华府合作建立美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不单止是台湾，南韩芯片制造厂也都提出了异议。刘德音在日前台湾举行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告诉与会者，有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他们的目标是减轻这些条件的任何负面影响，并将继续和美国政府进行讨论。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说，该部门将保护机密商业信息，并期望只有在收款人的现金流量大幅超过预期的时候，才会要求分享商业利润。星期三，商务部宣布将对硬碟工厂 Seagate Technology 公司处以$3亿的罚款，来解决该公司涉嫌向华为出售硬碟，已经违反了相关出口管制。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尽管美国当局实施管控，硬碟大厂 Seagate Technology 仍然涉及向华为交付价值超过$11亿的硬碟，而上述违规行为发生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间。美国在2019年已经将华为和其部分子公司加入贸易黑名单，对货物的出口、再出口以及货物的转运实施许可要求。负责出口执行的商务部助理部长艾克塞罗德透过声明表示，即使华为已经因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而被列入实体清单，他的竞争对手亦都因为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定而停止对华为销售。Seagate Technology 仍然持续向华为输送硬碟。他强调，今日的行动就是后果，是工业技安全局历来最大规模的独立行政决议，对科技业的警示意味相当浓厚。据韩联社星期四指出，南韩总统尹锡悦将在4月24日到29日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预定在4月26日和拜登举行双边会谈和联合记者会，并计划在27日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这个将是南韩领袖自2011年以来首次赴美国国事访问，亦都是纪念两国结盟70周年。这个星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候，尹锡悦曾经表示，在与拜登的峰会上会争取采取具体行动来加强回应北韩与日俱增的威胁。他强调，如果南北韩爆发核战，就不是只是这两方面之间的问题，整个东北亚都可能化为灰烬。他说，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尹锡悦亦将台海局势比喻为朝鲜半岛。他说，台湾问题不单只是中共和台湾之间的议题，亦都是好像北韩一样的全球问题。而这些紧张局面之所以会发生，就是有人企图以武力来改变既有现状。而南韩和国际社会将共同坚决反对这种改变现状的手段。星期三，美国已故前总统 John Kennedy 的侄 Robert Kennedy Jr.正式宣布角逐白宫大位。他当日在家族大本营密集苏石州举行竞选起跑活动时说，我今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宣布争取民主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亦都说，向美国人民说出真相，来终结美国深刻的政治分歧。之前 Robert Kennedy Jr. 一直是出了名的反疫苗鼓吹者，在当日位于波士顿举行的活动里面，亦有几名支持者头上写着反疫苗标语的帽。法新社指出，现年69岁的 Robert Kennedy Jr. 想要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必须与现任总统拜登竞争，但是不被外界看好。拜登至今尚未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但一再表态打算参选。一般预期，拜登将会在今年较晚时候正式宣布。在美国历史里面， John Kennedy 在1963年总统任内遇刺身亡，而他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在1969年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期间亦都遇刺丧命。这两兄弟之死都被列在20世纪美国政坛最重大的事件簿当中。 系咪更多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德国外长话，最近去中国嘅一啲见闻唔系一般咁令人震惊。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第一大人口国，世界通胀可能加剧。美国财政部对支持伊朗军事同中国相关采购网络实施制裁。美国军情泄密嫌疑人继续拘押，听证会被推迟。美国情报机构计划将太空间谍卫星数量增加四倍。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星期三话，他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非常令人震惊。他说，中国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中共对外越发咄咄逼人，对内镇压亦都日益严峻。贝尔帕克说，对于德国来说，中国既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亦都是系统性对手。但是他现在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 FBI 反间谍官员星期三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新的战术，并且正在越过界线。这些官员说，美国试图抵制跨国镇压，如今正面临一个拐点，中共和伊朗等国家将目标对准异议人士和少数群体，他们的行动越来越胆大妄为。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两名 New York 市居民，指控他们代表中共公安部经办一个秘密和非法的警察站。联邦检察官布里恩皮斯星期一在宣布指控时候说，我们不能亦都不会容忍中共政府迫害在我们国家寻求庇护的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联合国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在今年年中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届时印度人口将会达到142,860,000人，而中国人口则是142,570,000人，两者相差近300,000人。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说，排名第三的国家是美国，人口数字将是3,400,000，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之后，将好像亚洲其他很多邻国一样，进入老龄化和人口持续下降的轨道。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到区域经济，还将影响到全世界。报道说，几十年来中国庞大的适龄工作人口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有力推动者，为全球的出口商品制造商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中国工厂工人短缺的问题长期持续下去，势必导致其他国家消费成本的上涨，亦都可能会加快美国等严重依赖中国商品的国家的通货膨胀上涨的速度。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支持伊朗无人机和军事项目的和中国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在一个逃避制裁的网络中认定了一名个人和六个实体，称这个和中国相关的采购网络向伊朗为他破坏稳定的军事计划采购电子元件提供了便利，其中亦都包括用于无人机的电子元件。此外，由一个或多个被制裁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 50% 或以上股份的任何实体亦都被制裁，禁止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进行的所有涉及被冻结或认定个人和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的交易，包括过境美国的交易，还有和今日认定的个人或实体进行某些交易的人本身亦都可能受到制裁。此外，任何外国金融机构，譬如在知情的情况底下，为今日认定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提供重大交易或提供重要金融服务，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授予更多权限，将被扣押的 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司法部常务副部长 Lisa Monaco 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我们不扩大我们使用那些从对违反出口管制行为的执法而没收来的资产的能力，并扩大这个移交权限适用的制裁制度，我们就是在将钱闲置在桌面上，所以我敦促国会给我们更多的权限，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寡头亦都为重建乌克兰付钱。十二月，国会授权司法部将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转移给美国国务院用于乌克兰重建，但这项权力仅是适用于因违反基于某些总统行政命令的制裁而被没收的资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和其他经济反制裁措施而被扣押和没收，但是无法被转移。现在司法部敦促国会扩大被扣押资产的范围，以便可以将他们转用于乌克兰重建。乌克兰重建预计需要4000多亿美元。因在电子游戏玩家网站上向朋友泄露绝密军事情报记录而面临刑事指控的21岁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 Jack Teixeira 星期三继续被关押，他的拘留听证被推迟了两个星期。上个星期 Teixeira 在他母亲位于 Massachusetts 州北戴顿的住所被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他的法庭拘留听证原定在星期三在波士顿进行。星期三早上 Teixeira 被带到法庭，他戴着手铐，穿着橙色浴服，并放弃了预审听证的权利。当局表示，这件案件中泄露的文件构成了美国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五角大楼说，这次发生在美国东北部Massachusetts 州空军基地的泄露是蓄意的犯罪行为。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刑事诉状的第一项指控是 Teixeira 违反了非法复制和传输敏感国防材料有关的间谍法。第二项指控即是非法将国防材料转移到未经授权的地点有关。法律专家表示，随着更多证据被提交给大陪审团， Teixeira 可能面临更多指控。负责开发和采购间谍卫星的美国情报机构表示，计划到2033年将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4倍。目前这些卫星也都被用于监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曾经是美国超级机密机构的国家侦察局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未来10年内，我们预计会将目前在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4倍。这些卫星大小不一，运行在不同的地球轨道上，并将收集和传输10倍于我们现在得到的信号和图像。此外，他们还将参与政府和商业系统的混合运作。为了争夺五角大楼这一份发射卫星且利润丰厚的合同，亿万富翁 Elon Musk 的 SpaceX 公司将与顶级承包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资企业联合发射联盟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mazon 公司董事长 Jeff Bezos 创办的 Blue Origin 也都正在努力争取进行军事卫星发射的资格。
美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对话演讲中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同时补充说，美国确实需要表达国家安全关切，且不会作出妥协。耶伦阐述了拜登政府对美中经济关系设定的主要目标。 目前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间紧张局势已经阻碍了高层会晤。耶伦说他仍然希望访问北京，与刚上任的中方同行会面。他说，首先美国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并且将保护人权。耶伦并强调，美国针对中共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美国安全和价值观的担忧，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济竞争优势。礼拜四，马斯克旗下私人航天公司 SpaceX 在德州墨西哥湾沿岸成功发射星舰，但这枚无人驾驶火箭在升空后无奈爆炸。星舰在空中爆炸后， SpaceX 一位官员在广播中说，星际飞船刚刚经历了我们所说的快速计划外解体。该火箭的地球轨道运载能力超过100吨，可将货物和宇航员送往地球轨道、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同时它亦是第一个可完全重复使用的火箭，执行任务后可返回发射场。马斯克表示，从这次发射中学到很多，他说下次发射将在几个月后进行。礼拜三，严重风暴席卷了俄克拉荷马州、坎萨斯州和爱荷华州，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房屋被毁，几万户断电。这三个州发生了十几场龙卷风，一些地方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从德州到威斯康星州，更严重的风暴正威胁着约5000万人。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三晚上开始在俄克拉荷马州、坎萨斯州和爱荷华州发布龙卷风和强雷暴警告，警告人们寻找避难所。在俄克拉荷马城以南约25英里的麦克莱恩县科尔小镇，至少有两人丧生，还有人员受伤，具体人数还未清楚。在乌克兰宣布春季攻势行动之际，北约一名官员证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20号突袭访问了乌克兰。虽然斯托尔滕贝格过去亦曾经拜访乌克兰，但这个是他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访问。斯托尔滕贝格在当地向乌克兰战亡士兵致敬，并检阅了陈列在基辅中心广场上损毁的俄国军事装备。另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顿巴斯向四个方向开始反攻，分别是巴克穆特、马林斯基、阿夫迪夫斯科耶和利曼斯科耶，但乌军的焦点仍在自2014年就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情报总局亦透露，将在今年6、7月份扫平克里米亚。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官员20号表示，首都萨那一场救济活动发生推挤事件，至少造成85人丧生、322人受伤，这个是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踩踏事件。另一名卫生官员说，有13名伤者情况危急，根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人群堆叠在一起，民众在混乱中搏命沿着人墙往上爬，试图逃生。现场的法新社记者说，事发地点是一间学校，相关人员当时正在随机发放善款，每人可以拿到9美元，吸引数以百计民众聚集在那里。这场惨剧发生在开斋节前几日。开斋节是全球穆斯林庆祝斋戒月结束的日子。该国内政部在声明中说，两名负责筹办这场救济活动的商人已被拘留，正在接受调查。总统拜登礼拜四分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通话。美国和欧盟领导人在通话中探讨了对华关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需要及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非法入侵等战略事宜。据法国总统府介绍，法美首脑在通话中就乌克兰战场的最新进展，以及马克龙日前访华所取得的成果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冯德莱恩通过推特表示，与美国总统拜登就欧盟、美国的战略事宜进行了非常好的交流，包括与中国的关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非法入侵、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筹备工作等。 美国众院礼拜四以219票赞成、203票反对通过立法，禁止变性女子参加学校的女子体育比赛。该法案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斯托伯起草，禁止那些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允许性别本为男性的变性人参加专为女性或女孩设计的运动。妇女同儿童运动保护法将性别定义为完全基于一个人出生时的生殖和遗传特征。多家左派媒体分析就认为，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将不会被通过。白宫已经表示，拜登总统将否决这项法案，认为它有歧视性。推特 CEO 马斯克礼拜四发文警告要起诉微软，因为微软未经许可就从推特收集数据，借此来训练人工智慧，然后再将数据转卖给其他人。此前微软宣布拒绝支付推特的 API 费用，并将推特从其广告平台中删除，但是脸书等其他社交媒体仲可以使用这种功能。在此之后，马斯克发推文回应并警告他们使用推特数据非法训练，我认为诉讼时间到了。目前尚且未知马斯克指控微软使用了那些数据训练 AI。 目前为止，随着 AI 模型逐渐普及，各大平台都宣布要对使用数据的 AI 公司进行收费以保护版权。礼拜四，加州总检察长同其他州一起呼吁联邦召回现代汽车同起亚汽车，称他们因为缺乏其他汽车的标准安全功能，所以更容易被盗。现代汽车同起亚公司的车辆在美国多个城市的被盗汽车中占好大份额。虽然近年来大多数汽车都安装了防盗器，但韩国汽车制造商没有电子防盗器。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说，起亚同现代的很多车辆没有安装标准的安全功能，使车主同公众处于危险中。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去年表示，在2015年至2019年的车型中，现代同起亚汽车的失事赔偿和所有其他制造商相比几乎是两倍。印度同美国空军在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举行名为印度合作2023的联合空中演习，美国空军和 B-1B 轰炸机首次参加，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人员以观察员身份出现在演习中，亦被视为是未来参与深度演习的前哨。演习地点靠近中印边境地区，印度空军有可能会模拟对抗 B-1B 轰炸机，以适应在未来的大规模冲突中第三方可能使用的远端打击战术。近年来，美国轰炸机定期在西太平洋地区轮换部署，近期频繁前往朝鲜半岛、日本以及南海与地区盟友联合演习，展示美国空军的远端打击能力。网络专栏战区报道说，随着对中共共同担忧的日益增长，以及美国同印度之间加强的军事合作，未来可能会举行更频繁的军事演习。劳工部礼拜四报告称，上个礼拜全美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上升，该数据上个礼拜增加了5000人至245000，但以历史标准来衡量仍然好低。截至4月8号那个礼拜，共有1,866,000人领取失业救济金，高过前一个礼拜的1,800,000人和一年前的1,530,000人。目前美国就业市场整体健康，三月的失业率是 3.5%，略高过一月的50年来最低点 3.4%。 三月份各行业雇主共增加了236,000个工作职位，低过一月份的472,000个和二月份的326,000个，但以历史标准衡量仍然强劲。18号被提名担任白宫高层经济职务的贾里德·白恩斯坦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共希望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走弱。对此，宋国成认为中共想要以人民币来代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霸权，是一种金融无知的讲法。因为一种货币要取得霸权地位，不是靠人为的操纵或者是几个国家的政治联合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依赖市场浮动之下一种所谓的债信或者是货币价值的储备能力来建立。 美元霸权就是基于美元具有在流通性、信赖性还有变异性，先形成一种国际信任的货币。宋国成仲表示，去美元化是中共外交策略的一种幻想，刻意制造的一种伪命题，不足以来形容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交易情况。他提出一个简单直接的证据来佐证，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交易支付的货币当中，无论就他的币值和他的流动性来看，美元依然是独占牛头。单是今年一月的统计，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量亦只不过达到 1.3%， 而西方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加拿大元，这五种货币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货币交易总量的 90%。 所以说要人民币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只是处于一种中共的外交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幻想。4月20日，作家贝岭透过脸书表示，台湾十大出版企业之一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旗下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傅灿，在3月初到中国大陆探亲后，在上海被秘密拘捕，日今音讯全无，他呼吁国际社会营救。贝岭20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是透过上海文化圈得知的消息，目前知道傅灿被扣留，但是人在哪里不清楚，他仍在多方查证。贝岭还透露，他收到各方要求他下架脸书上相关呼救的贴文，但他表示以他过去被捕经验，当年如果不是他的弟弟呼吁营救、各大外媒披露、美国政府等的协助，他不可能在短时间获释。贝岭认为，目前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能够同习近平对上话，台湾政府民间应动用一切努力，希望马克龙同习近平交涉这件事。据报道，有满人血统的傅灿曾经在中国出版界工作，后来他在台湾创立八旗出版社，曾经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等这些被中共禁止不能够出版的书。今年2月在台北国际书展，八旗还发表了日本学者所著的《新疆》一书。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联邦议院报告他上个礼拜访问中国的心得时表示，对德国来讲，中国既是伙伴、竞争者，亦是系统性的对手，但他目前的观感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不断增加。另外，贝尔伯克还提到，这趟旅程的部分内容令他感到非常震惊，但没有描述细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月19日，霍氏新闻独家捕捉到，在中美洲的达里恩隘口，几百名适合军营的中国男子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公开被释放给一家非政府组织，而且这种情况每日都在发生，每日发生多次。记者安东尼鲁宾拍摄了中国非法移民的影片，他说他不想猜测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每日都有几部大巴士运送这些人。安东尼说，我上传了两段影片，显示了这些军营男子在排队上车前往美国，这种情况每日都在发生，而且每日发生多次。他对主持人说，让你们的观众看下影片，你们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不想深入讨论这一切，但影片本身已经讲明了一切。该新闻强调两个特征，第一，今年前3个月中共非法移民人数陡增30倍。第二，绝大多数非法中国移民都是军人年龄的单身成年男性。在2022年1至3月从越南边境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只是有71人。但是2023年1至3月这一人数陡然增加到2200人。据霍氏新闻报道，这些人先是到拉丁美洲，然后再从那里前往哥伦比亚，穿过丛林，跨越巴拿马，然后再前往美国，路线非常迂回。 啱啱发生的中共秘密警局事件仲喺度发酵，呢、这个不禁令人想到中共有可能已经利用美国非法移民泛滥之际，让中共间谍或者是中共的军队混入美国，甚至已经混入各个国家。资深评论员唐靖远认为存在呢种可能，因为美国南部边境一直都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一大漏洞，中共可能利用呢种渠道进行军事人员的部署，为将来中美可能爆发的冲突进行超限战的准备和潜伏。不过唐靖远说，中共对全球的渗透更多是倾向于用超限战的手段，亦就是尽量避免使用直接的军事人员或者是军事手段，而是用相对软性一些的手段。它的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进行渗透和破坏，而又不至于引发对方公开的敌对。他说，从这个角度讲，中共一直在全球部署另一种非传统形式的军队，这些人不着军装，可能大部分亦都不是职业军人，但他们能够完成职业军人都很难做到的事，这个就是中共对国际社会最大的威胁所在。中共军队进驻西方曾经在2020年12月被 Rebel News 报道过，当时正是加拿大公民麦克斯帕佛和麦克科夫里格被绑架之后，特鲁多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部队在安大略省佩塔瓦亚空军基地进行寒冷天气训练，但当时加拿大武装部队取消了训练，令特鲁多好嬲。多伦多太阳报亦报道了这件事，有加拿大公民甚至影到了中国军队在加拿大盐泉岛进行军训，并且将它传到了 YouTube 上面。唐靖远说，中共以留学、记者派驻或者文化交流等名义进入美国，已经对美国渗透了几十年，现在这些方式并未被切断。美国国土安全部亦对通过走线方式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进行严密的追踪，他们大部分可能都会被遣返，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证明自己面临迫害的人会进入庇护程序。他说，从目前看，这种威胁的等级还比较低，亦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渗透美国的间谍数量会很有限。但是无论怎样，放任非法移民入境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巨大威胁。4月20号，富豪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无人载具星舰再度试射，成功升空，但在飞行大约4分钟之后爆炸解体坠海，再打架唏嘘不已的情况。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却恭喜任务团队，他预告几个月之后将再度试射。马斯克在上个月曾经说，发射成功或者失败的几率是一半一半，星舰是全球威力最大的太空载具，一共有33具超级重型火箭助推器，建造成本达到30亿美元，目标是载人到火星甚至其他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该公司的工程师对此表示，这次星舰上升的时候遭遇到速度和计划外的分解。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 SpaceX 的报道说，该公司虽然希望能够撑得耐一些，但并不认为这次是非失败，官方直播主甚至强调说，起飞就是成功。星舰的燃料包括液太氧和易燃的天然气，将近450万公斤重，升空之后进入到星舰和推进器分离的时候发生状况，两者并未分离，而是在空中爆炸之后坠海，原因尚待追查。马斯克对此推文强调，发射团队这次学到很多，有助下次发射的准备工作，他并且透露几个月之后将会进行又一次试射。不过下次试射将需要联邦航空局核发另一张发射执照。包括马斯克和 SpaceX 在内都为这次试射庆祝或者道贺。该公司的推文说， 有好似今日咁嘅测试，成功嚟自我哋所学嘅经验同知识，将有助我哋改善星舰嘅可靠性。该公司寻求让地球上嘅生命能够生活喺唔止喺一个星球上。该公司喺20号试射之前即表明，只要冇炸毁发射台等发射设施，就算赢啦。4月20号，彭博社指出，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发布对中共的投资限制。美国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采取行动。知情人士说，美国一直在向七国集团的盟友介绍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限制，此举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下滑。在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对中国入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最近还在持续与中共对抗的路线，寻求限制美国关键技术的出口。据悉，投资限制命令将涵盖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包括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投资方式可能被涉及。而某些形式的技术转让和合资企业亦会受到影响。美国官员表示，投资限制旨在切断对中共官方的关键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某些类型的投资将被彻底禁止，而其他类型的投资将被要求通知政府。亦是在同一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听取被拘留的人权律师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和其他五名证人的证词。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高志成在哪里呢？高志成作为为法轮功成员辩护的知名律师，遭到中共政府迫害，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7年。耿和在听证会期间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官员能够对高志成发起探视，并要求北京公开对他的审判活动给予探视权。如果没有办法实现，至少能够让高志成的亲人确认他的情况。耿和说，高志成被绑架将近六年没有任何消息，这个是世界上发生的一个真正的邪恶行为。在听证会上，人权观察组织成员王亚秋谈论了中共拘留白纸运动抗议者的行为。他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受到打压的年轻一代提供支持。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布雷姆伯格指出，美国必须公开并始终如一咁呼吁无条件释放在中国的所有政治犯，并列出受害者的名称。BuzzFeed 媒体公司星期四宣布停止运营，公司的 CEO 佩雷蒂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里面说，我们已经确定母公司不能够再继续作为独立组织为 BuzzFeed 新闻提供资金，此举将影响到180个就职的员工。BuzzFeed 新闻于2011年推出，在2021年6月BuzzFeed 因为揭露中共政府兴建新疆集中营的系列深入报道，获得普利策奖的国际报道奖。这个机构采访了20几位新疆集中营的政治犯，并且使用卫星图像和建筑识别等做法，完成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同年，这家媒体公司在美股上市，但是因为市场行情动荡等综合原因表现不佳，这个是该机构宣布改组的原因。BuzzFeed 的一位发言人说，公司正在将原先的新闻业务整合到《克芬顿邮报》这家机构中，这个会帮助前公司职员获得一些岗位。另外，新闻部门发布的所有报道都会在网站上存档。机构发言人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比我想象的要多，大流行病、衰退的市场导致资本减少、经济和股市的不景气、数字广告市场减速等问题，因为需要同时处理所有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艰难决定，比如说裁员或者是减少开支。佩雷蒂说， 他本人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前进的团队亦从中吸取了教训。我们今日所做的改变是建立更好未来的必要步骤。中共政府对南海实施单方面渔业禁令引发越南不满。在4月20号越南当局谴责中共政府侵犯主权，要求不要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呼吁当局解除禁令。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段克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所谓的禁渔令侵犯了越南对黄沙区域的主权，以及对越南水域及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和管辖权力。相关禁令从5月1号持续到8月16号，并且覆盖了越南200英里的专属经济区和西沙群岛的部分区域，涉及中越海域主权争端。在1999年以来，中共政府在南海实施多次禁渔令，遭到邻近国家高度不满。越南方面谴责中共采取单边的捕鱼禁令，并要求北京尊重越南的海上权利。在上个月，路透社报道说，有中共海警船只前往越南专属经济区俄国运营的气田附近。对此，越南方面选择派遣自己的船只前去监视。在2016年，海牙法庭宣布中共对南海区域的主张无效，但是北京至到现在为止没有遵循判决。就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被波及的邻国菲律宾曾经提出公开外交抗议，并直接谴责北京不遵循海牙法庭的宣判结果。另外，针对印尼因为台海局势恶化而拟定撤侨计划的消息，越南发言人段克月回复说，台海和平稳定对于世界的和平有重要意义，希望有关各方为维护台海和平做出贡献。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谢伯湖的新闻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8号晚上大约10点，天空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光球。由于乌克兰正处于与俄罗斯的战争中，这个出现在首都上方的不明物体不单止让基辅响起空袭警报，亦挑起居民敏感的神经，甚至有人认为是 UFO。 综合媒体的报道，一开始基辅官员怀疑这个可能是一颗坠落地球的美国卫星，因为 NASA 有宣布一颗名为 RHESSI 的300公斤重卫星将在19号进入大气层。这颗卫星由 NASA 在2002年发射，主要是观察太阳耀斑，并在2018年完成任务退役。而 NASA 则说，当时没有任何美国卫星坠落。NASA 通讯办公室的罗伯·马格塔表示，在乌克兰出现这个不明光球的时候，卫星还在轨道上，而且如果卫星坠落，位置亦不在乌克兰附近。乌克兰的空军亦确认这个不是俄军的空袭。基辅军事行政部门负责人谢尔希·波普夫说，他们当时发动了空袭警报，但没有启动防空系统。目前乌克兰社交媒体里面仍然充满了很多对这道不明强光的讨论，有很多网友甚至认为这个可能是 UFO 造成的。后来乌克兰太空官员说，这道闪光可能是来自一颗进入大气层的陨石，至于真正的原因则有待专家确认，但不理怎样，最重要的还是城市的安全。这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北京长峰医院4月18号发生火灾，官方通报29人罹难。悲剧发生之后，长峰医院和中共军队医院的关系引起关注。
界面新闻19号披露，长峰医院的医院朋友圈包括北京301医院、302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武警总院、空军总院、解放军总政治部机关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西安交大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等。长峰医院聘请了这些医院的多名专家定期讲座、会诊、手术演示等。报道称， 长丰医院地址是北京市丰台区电厂路291号和原302医院，亦就是现在的中共军队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就隔一条马路。长丰医院的起源亦同中共军医院有关。1985年，中共301医院一批老教授、老专家组建成立了北京丰台长丰医院，后来改名为北京长丰医院。长丰医院经常有军医院的医生来助诊。界面新闻报道透露，有多个患者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就诊记录，说他们在301医院挂号后，医生告诉他们知，如果做手术住院的话，可以去长丰，我过去同你做。电厂锦源小区一位居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2医院与长丰医院的彩超检查和 PET-CT 检查结果是互认的，双方医院互相转移病人是常态。他介绍这种大型三甲医院会将长期住院的占床患者转到长丰，这种密切合作令人联想到中共最大的罪恶，通过军队系统军医院进行器官买卖。例如中共军队302医院是全国顶尖的肝病肝移植医院，公开资料显示长丰医院和302医院有密切合作，而且长丰医院设有肝病中心，长丰医院肝病科负责人张鸿飞曾经是原302医院青少年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创建人和首任主任，主任医师张鸿飞亦是中央保健局专家。长丰医院官网显示，长丰副院长罗定曾经任61623部队医院肾病科主任，转移后长期从事肾移植手术后的顾问工作，对肾移植之后的并发症进行后续治疗。2019年，罗定正式进入长丰医院担任副院长兼肾病科主任。在微博上有网友分享说，我记得好像一般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患者吃抗排异药物都去长丰医院。北京长丰医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助诊医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曲星阿。曲星阿擅长肾脏移植及移植后的肿瘤治疗，他因涉嫌参与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海外追查国际追查。现在曲星阿在长丰助诊的资料已经删除。上个月离世的原301医院外科医生蒋彦永曾经在2015年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披露，中共军队医院普遍存在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的违法行为，包括301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都设有器官移植中心，专做器官移植和买卖的违法勾当，经济效益很高，亦是医院和医护人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更显示，中共自江泽民时代开始从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财政部18号表示，为了在美中竞争过程当中取得平衡，和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议题展开洽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在20号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重大演说。由于近年来美中关系越发紧张，让全球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有报道指耶伦将会在几个月内出访北京，亦都因此20号这一场演说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美中经济将如何发展，美中经济有可能脱欧吗？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美中经济要全面脱欧好难，因为脱欧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在全球化格局下，经济脱欧其实会相敌1000，自损800。宋国成说，美中之间一种战略竞争的情况之下，这样经贸或者是经济甚至包括货币都会很明显成为双方一种战略竞争的工具或者是武器，所以脱欧就成为一种战略的工具或者是一种竞争的手段。我们务实点来看，从现在世界经济的格局看，其实基本上很难做到和中共的全面脱欧，因为从现实来讲，中共它还是全球供应链一个主要的基地，它的市场确实很庞大，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走向一个全面或者是彻底的脱欧，而是一种选择性脱欧。 亦就是说好似晶片，还有军工科技或者是半导体或其他的重要一个战略元件的输出，采取一种脱欧式的禁止输出的做法。十八号被提名担任白宫高层经济职务的贾里德·白恩斯坦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共希望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走弱。对此，宋国成认为中共想要以人民币来代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霸权是一种金融无知的讲法，因为一种货币要取得霸权地位不是靠人为的操纵或者是几个国家的政治联合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依赖市场浮动之下一种所谓的债信或者是货币价值的储备能力来建立。美元霸权就是基于美元具有在流通性、信赖性还有变异性先形成一种国际信任的货币。宋国成仲表示，去美元化是中共外交策略的一种幻想，刻意制造的一种伪命题，不足以来形容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交易情况。他提出一个简单直接的证据来佐证。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交易支付的货币当中，无论就它的币值和它的流动性来看，美元依然是独占牛头。单是今年一月的统计，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量亦只不过达到 1.3%， 而西方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加拿大元，这五种货币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货币交易总量的 90%。 所以说要人民币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只是处于一种中共的外交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幻想。
日前，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在接受印度《周日卫报》采访时，就台海等议题发表了看法。他警告说，中共和周边国家都有领土争端，攻打台湾将会是中共一连串侵略行动的开始。
据大纪元报道，余茂春在采访中表示，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风险已经增加，而中共输了这场战争的可能性亦是增加。这个是因为对台军事行动的成本高度令他承担不起，而且抵制中共的集体意志亦已急剧增加。他认为，为了避免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应该使用威慑力和战略清晰，坚定维持现状，保卫台湾。另外，余茂春还警告，攻打台湾只是中共一连串侵略的开始。针对这个讲法，余茂春解释说，中共和多个邻国，尤其是印度，存在多个领土争端，印度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一开始就制止侵略，因为北京政权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印度。印度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日本和越南等共同面临中共威胁的国家组成一个区域反应联盟，为中共入侵台湾的情况做准备。报道说，尽管印度传统上信奉不结盟政策，但余茂春认为印度亦可能会站在反共力量和联盟的一边支持台湾，因为一旦印度自己的国家主权同样受到一个共同对手的威胁，台湾和印度就在同一条船上。
4月20号，作家贝岭透过 Facebook 表示，台湾十大出版企业之一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旗下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副策原名李贤鹤，在3月初赴中国大陆探亲之后，在上海被秘密拘捕，危今音讯全无，他呼吁国际社会营救。
贝岭20号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是透过上海文化圈得知的消息，目前知道副策被扣留，但是人在哪里不清楚，他仍在多方查证。贝岭仲透露，他收到各方要求他下架脸书上相关呼救的贴文，但他表示以他过去被捕经验，当年如果不是他的弟弟呼吁营救、各大外媒披露、美国政府等的协助，他不可能在短时间获释。贝岭认为，目前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能够同习近平对上话，台湾政府民间应动用一切努力，希望马克龙同习近平交涉这件事。据报道，有满人血统的副策曾经在中国出版界工作，后来他在台湾创立八旗出版社，曾经出版《红色渗透》， 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等这些被中共禁止不能够出版的书。今年2月在台北国际书展，北岐仲发表了日本学者所著的《新疆》一书。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联邦议院报告他上周访问中国的心得时表示，对德国来讲，中国的是伙伴、竞争者，亦都是系统性的对手，但他目前的观感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不断增加。
另外，贝尔伯克仲提到，这趟旅程的部分内容令他感到非常震惊，但没有描述细节。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